洛杉矶重新实施口罩政策， Delta 扩散防疫松绑，欧洲染疫人数八月将增加五倍。亚太贸易组织领袖承诺推动疫苗分享，抗击疫情。俄罗斯客机失踪之后被寻获，19人全部幸存。美国六月零售销售环比增长 0.6%。美国消费者信心跌至五个月最低。德国洪灾已经有超过100人死亡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婉儿。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7号礼拜六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欧洲疾控中心星期五预估，欧洲区域内新增的冠状病毒感染人数将大幅增加，到八月份会增加将近五倍咁多。欧洲疾控中心在例行周报中预估，在涵盖欧盟及挪威和冰岛的核区内，每十万个人中的新增确诊病例数，过去一个星期内低于90例，但是到截止8月1号的一个星期，将会增加到420例，并在之后的再过一个星期冲破620例。欧洲疾控中心指出，这个月5号至11号，欧盟新增感染人数激增六成几，而且连续第二个星期攀升。这个与具有高度传染力的 Delta 变种病毒的扩散，以及欧洲各国松绑防疫限制措施有关。欧洲疾控中心在报告中说，鉴于 Delta 病例数迅速增加，很多国家疫情不断恶化的现况预料还会持续下去，而在疫情最严重的国家，最多的新增确诊病例数将出现在15至24岁的群体中。俄罗斯官员表示，俄罗斯一架载有19人的安28客机星期五飞越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地区的时候从雷达中消失，当局随后派出两架直升机进行搜寻。俄罗斯应急部的一个地区分支机构早前表示，从克德罗维镇飞往托木斯克的安28飞机于星期五从雷达上消失。官员他们说，在飞机失踪之前，机组人员没有报告任何问题，但是飞机的紧急信标被激活，表明它可能已经坠毁。俄罗斯应急部后来表示，该飞机在进行硬着陆之后，机上19人全部幸存，目前正在撤离现场。这个是不到两个星期内俄罗斯发生的第二起飞机事故。7月6号，俄罗斯一架安26运输机在飞行到远东勘察加半岛地带的时候坠毁，机上28人全部遇难。星期五，德国西部和比利时遭受洪水袭击的地区已经有1000多人失踪，死亡人数超过100人，那里的水位仍然在上涨，一些地区的通讯中断。在德国西部的北莱茵、威斯特法伦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，比利时以及荷兰的城镇和村庄里面，汹涌的河流横扫了城镇和村庄，整个社区都成了废墟。但是在德国就有103人死于这场德国近年来最大的洪灾，随着更多房屋倒塌，预计死亡人数将进一步上升。而在比利时，媒体说至少有14人死亡。星期五，德国大约有114,000户家庭断电，一些洪水泛滥地区的手机网络瘫痪，这个意味着家人和朋友没办法找到亲人。区政府在 Facebook 上说，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科隆以南的阿威纳区，据报大约有1300人失踪。德国军方已经部署了700多名士兵来支持救援工作。由于洪水达到顶峰，星期五较早的时候，邻国荷兰林堡省北部的数千名居民被命令离开家园。荷兰紧急服务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，当局还在洪水继续上涨的脆弱地带加固堤坝。密歇根州大学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七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 80.8， 是今年二月份以来的最低值，远远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86.5 和六月份的前值 85.5。 此外，受访者对未来一年的短期通胀预期上升至 4.8， 创落2008年8月以来的最高，而对短期内物价飙升的担忧已经显著影响到消费者信心，美国人买屋、买车以及对内用品等大件消费的购买态度亦降至1982年以来的最弱状态。负责这项调查的经济学家 Richard Curtin 表示，通货膨胀比中低收入家庭带来更大压力，并导致大量可自由支配的购买活动被推迟。Richard Curtin 表示，美国消费者对汽车、房屋和家居内用品价格上涨的抱怨创落历史新高，衡量内用品购买计划的指标下降到自疫情最严重时期的去年4月份以来的最低，其中 71% 的人提到高房价是阻碍其乐观评估买屋状况的原因，创低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比例。路透社星期五报道说，自从一个月前加州取消了大多数防疫限制以来，冠状病毒感染率急剧上升，洛杉矶县将再次要求在室内戴上口罩。这项新命令将在这个星期六晚上11:59生效。新命令要求每个人无论有没有接种疫苗，在大多数室内公共场所都要戴口罩。洛杉矶县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县，在这里的居民在咖啡店和电影院除低了口罩，将生活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状态之后，最近几个星期洛杉矶县的冠状病毒病例和住院人数出现惊人的增长。星期四，洛杉矶县确认了大约1537例新病例，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 83%， 同期住院人数增加了两倍多。洛杉矶县卫生官员蒙图戴维斯说，无论疫苗接种情况怎样，在室内戴口罩都必须再次成为一种正常做法，这样我们才能够阻止我们目前看到的病毒传播趋势。县官员说，新的感染和住院病例集中在未接种疫苗的居民中，与以前的疫情高峰期相比，年轻人的感染比例更大。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，美国6月份零售销售环比增长 0.6%， 高于预期的 -0.3%， 同前值负 -1.3%。 不包括汽车在内，美国6月份的零售销售增长了 1.3%， 不包括汽车、汽油、建材和食品服务在内的零售额6月份增长了 1.1%。 在13个零售类别中，有9个类别的销售额在6月份出现增长，其中包括电子产品、家电商店、服装商店和餐馆，而汽车销售、家具和建筑材料零售额出现下滑。6月份美国汽车和零部件的销量下降了 2%， 这个可能是受到芯片供应链危机的影响，导致汽车库存有限。汽车短缺亦推高了价格，尤其是二手车价格。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，6月份美国二手车价格上涨了 10.5%。 分析认为，低库存和高价格的结合打击了买车者的积极性。从7月份到12月份，一些家庭将从儿童税收抵免计划中获得收入，这个将减轻政府失业救济减少而带来的影响。分析师预计，占美国经济活动2/3以上的消费者支出第二季将录得两位数增长。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，家庭积累了至少2.5万亿美元的超额储蓄，预计这个将推动今年及以后的消费者支出。亚太贸易组织 APEC 的领导人星期五举行在线峰会，讨论应对冠状病毒疫情及其经济影响的集体行动。参加这次网络会议的包括美国总统拜登、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人。新西兰总理阿尔登星期五在主持这次 APEC 领袖在线会议之后表示，各会员同意必须要尽快让所有人接种疫苗，并推动疫苗制造、分享及使用，包括降低疫苗跨境流通的关税。 APEC 领袖在虚拟会议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，冠状病毒大流行继续对我们地区的人民和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，我们只有通过加速公平、获得安全、有效、 质量保证和负担得起的冠状病毒疫苗，才能够克服这一卫生紧急情况。各个领导人承诺将努力扩大冠状病毒疫苗的共享和制造，鼓励和共同商定的条件自愿转让疫苗生产技术，以抗击冠状病毒在全球的大流行。这次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击小铃铛订阅，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，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。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，欢迎转发，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。再见。